聚族三千口，天下第一，同居五百年，世上无双。请听家国天下一门臣，将军百战死。哈哈哈哈，部署完毕，曹汉放声大笑起来。自率兵攻打江州以来，他哪一天不是愁眉不展，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这种开心的大笑，让人听起来除了有一种压抑已久的释放外，也透出一丝让人不寒而栗的煞气。果然，曹汉笑毕，咬着牙说：“三军听令，破城之事便是屠城之日。”下毕屠城令，曹汉又大笑起来。他边笑边悻悻地说：“胡泽呀胡泽，你也有今天呐！你是千防万防，却防不了小人，无知可恶。自己病中易怒，夫人心怀仁慈啊。到天亮时，我要让你看到江州十数万军民是怎样人头落地、血流成河的。”一切都在曹汉的预料中。卯时初，西南门的攻击战首先打响，继而东门杀喊震天。正在江州两个城门厮杀正酣时，北门瞬即便被攻破，宋军如潮水般从北门涌进了江州城。陈一敏一直在东门与宋军厮杀，当他耳边传来慌乱的北门失守的叫喊声时，他压根就没有当回事。直到义志一身血污杀到他身边，对他大喊：“老七，北门失守了，江州满城都是宋军，我们输了。”他才发现守东门五个兄弟除他和三哥义志外，其他兄弟都已不见踪影。再看看身边，除倒地牺牲的江州将士和团团围住他们的宋军外，不见一个活着的江州将士。义敏正在发愣时，又听见义信朝他喊：“老七，别发愣了，我们联手杀出江州吧。”义敏回道：“三哥，江州难道我们不保了？”江州已破，三军已作鸟兽散，就凭你我还怎么保江州？一直大声喊道：“还有胡泽将军和先生呢，我们不能丢下将军和先生不管呢。”一敏急切地说。这时太阳升起来了，江州城浸染在一片血色中。突然，一彪人马从西门方向朝义信和义敏冲杀过来，兄弟二人来不及再说什么，只能拍马挥剑迎了上去。兄弟俩一声嘶喊，剑锋所指，敌人纷纷退避。当兄弟两人又陷入敌阵中心时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敌军已将他俩围得严严实实。此时的兄弟俩都明白，退无路，进则死。一直看了一眼黎明下血色浸染的江州城，一丝惨淡掠过他的心头。他朝血红的朝霞照映之下的义敏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七弟，记得先生考你时说，家国有难，匹夫有责。你说一门子孙，国即是家。现在到了你我为家国救人的时候了。”义敏朝义门臣方向回望了一眼，一脸毅然地说：“三哥，没什么可说的。男儿国是家，仗剑行天涯。如今虽壮志未酬身先死，但是我们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时呀。”说罢 兄弟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同时嘶喊杀。随着兄弟俩一声惨烈的嘶喊，两匹战马冲向了将他俩团团围住的敌军，马蹄所踏，剑锋所指，人头滚落。兄弟俩刚一鼓作气冲出了敌军的包围，又被一波宋军给围住了。义志也不说话，挥剑又冲向敌阵。一敏见三哥独自冲向敌阵，知道三哥是想掩护他冲出敌人的包围，但此时的一敏不可能抛开三哥独自逃生，便紧跟三哥打马冲向宋军。兄弟俩两匹马两把剑在敌阵中经过三围三荡，终于冲出了宋军的重重包围。看见被他俩甩在一箭开外的宋军，一直看了一敏一眼，一敏朝一直报之一笑。两人正要抖动机绳驱马而去，却听得身后传来百姓们的哭喊声，快逃命啊，宋贼屠城了，见人就杀。闻听此言，一敏脸上的肌肉抖了抖，一只的牙也咬得咯咯作响。在江州城中，老百姓们不绝于耳的撕心痛喊中，一敏什么话也不说，将手中的马鸡一抖，调转马头，将宝剑举过头顶，剑锋上印着血红的霞光一闪，就冲进了敌阵。一只见状，周身的血液跟着沸腾起来，他大喊一声，老七，等我一同杀敌。可是已来不及了。这时听说城东的宋军被江州两员小将杀得人仰马翻，三围三荡主帅曹翰已赶到阵前，见已杀出阵中的两员小将又杀回阵中，赶紧指挥手下将领将义志、义敏两人分而合围，逐一围歼。被重兵围困隔战多时的陈义敏，一身白袍已被血迹浸染得看不见一根白纱，连头上的盔甲和整个脸庞都溅满了敌人的污血。他已完全杀红了眼，谁挡在他的马前，他手中的那把宝剑就直指谁的首级，剑花闪过，人头落地。可陈一敏没想到，他眼前的敌人越杀越多，双臂也越来越沉重。朝阳惨红，血色惨烈，他的双眼已经看不清眼前到底有多少敌人。只见一片血光照着他和他的战马，此时他所想的就是必须竭尽全力挥动自己手中的宝剑，用剑锋刺穿照着他的一片无尽血光，尽快与三哥意志会合。但他手持的宝剑已重若千钧，当他用尽最后一丝力量在一片无尽的血光中奋力一劈后，整个身躯再也控制不住，一头栽下了战马。一名回想不起自己是怎样倒下战马的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双臂已被反着捆绑在东门城楼上。出现在他眼中的景象便是悬挂在城楼门柱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，一颗是胡泽将军的，一颗是先生刘子清的。一敏先是啊了一声，良久才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喊，先生，先生。老七，不要难过。一敏循声望去， 离他一丈之地，三个义稚同样被双臂反绑着。只听见义稚继续大声道：“先生既然和我们一起来保卫家国，早就想到了今天。先生死得其所，重于泰山，你这一流泪，等会儿见了先生，岂不要遭先生责备？”三哥教会的事，一敏让自己镇静了下来，笑着对义稚说：“三哥，有你领我一起去见先生，一路上我就不寂寞了。”说完，听见一声喝道：“死到临途还这般啰嗦，给我砍了！”且慢，义稚说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曹汉大将军吧？”曹大将军砍头容易，我等并不惧死，但我听说大人必有大量，不知大将军能否听得进死到临头之人的一句忠言。三哥，你难道要向曹汉这贼子求生吗？义敏急得大喊：“老七，你放心，我义门子孙这点廉耻节义永不会丧失。今天我不为自己贪生开口，但我要为江州百姓请命。”一直说完，又转向曹汉言道：“不知大将军有没有这份气量，听我把话说完。”“好吧，我看看你这临死之人能否口吐莲花。”曹汉望着天空说。一直说：“将军，江州拒不投降，劳你费心，与你征战，拒你于城外数月之久，让你威名受损的是胡泽将军与我等所为，与江州城百姓何干？今日江州已破，你的宝剑也已填引胡泽将军项上鲜血，我等也将成为你的刀下之鬼，足上鱼肉。江州一战，不但一洗你数月不得寸功之辱，而且也必将让你名震天下，功垂青史。按道理，你现在要做的是打扫战场，出棒安民，这才是尊王道、顺天意之举。可是将军却背王道、违天意，屠我江州百姓，如此恶举，怎叫天下归心？将军如不想遗臭万年，我劝将军赶紧收回屠城乱令，停止杀戮。”“哈哈哈，黄口小儿，竟敢与本将军妄言什么天道王义，阻我屠城！”曹汉不屑言道：“那我告诉你吧，一个小小江州城便阻我大军数月，如不屠城，我大宋军威何以得力？”义信说：“曹将军，你为什么要学西楚霸王项羽呢？将军应该知晓，民哲国之本也，民心国本，不可伤啊。”曹汉说：“区区一城，又能伤及民心本国本几何？况且不图江州，让我何以威慑将来？将军图不投诚，全在善恶一念之间。然将军抱负远大，又以立盖世之功，将来必定前功无涯。杀贼伐邪乃天道人心，而诛杀无辜百姓，不但有伤王道，也让将军背负万载恶名啊。”一直说：“我还听说数年前王全兵征伐后蜀时，因滥杀战俘和百姓，受到宋主赵匡胤的严责，好不容易激起的战功，因滥杀无辜而前功尽弃，此乃车前之鉴，难道不值得将军三思？”“这个嘛。”正在曹汉沉吟之际，传来一声：“圣旨到，曹汉接旨。”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